样？哦，不知道。好，所以我们先想一下，你今天如果是某间票务公司的工程师，那我不会说是哪一间啊，大家清楚一下啊。没有，都是虚构的。好，那今天你老板哦，突然跟你讲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本身是一个卖票的系统，对不对？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1889，通常都是这样，不然你怎么顶得住几十万的进来？对，那今天你老板跟你讲一句话，好，今天叫你把整个系统搬上 cloud， 整个系统哦，不是一台一台搬，是整个系统上去，然后他只给你三天。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对啊，所以故意想打死我吧，对不对？但是坐在老板旁边的那个可能是特助或是秘书说话的，对，他就给你一个 idea， 就是 Azure 上面有一个虚拟机器嘛。对，现在我们听到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很多公司就是把东西打包，打包成。毕业之后把它丢上去，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是不是都这样子？很多情况，哦，所以你就这么做了，哦，因为它是特殊嘛，没办法，所以就是遵持啊。对，可是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假设几个月过去的，哦，然后老板突然又要找你，然后他就问你。哦，那我明明主机就在云上了，为什么才100的就挂？这不是还放在公司一样吗？对。那又或者是说，今天公司来了一个大案子，你看原本的虚拟机器只能承载100个，然后他跟你说叫你升一个可以承载100万人的系统，你怎么办？哦，这一些对话当然都是虚构的，哦，但是。它凸显了一件事情，当你把你公司的系统当成，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虚拟机器，啊，然后你上到 Azure 去，哦，上到 Azure， 然后你把 Azure 当成是一个 Web Hosting，或者 Hosting 的 Provider 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会牺牲掉很多功能，哦，所有的系统都在 VM 里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要 scale 没办法 scale。然后你要用什么额外的 resource 没办法用，你要用 Dino 刚才所形容的那个伟大的 cache 也不能用，对，你要用很多，比如公司如果额外开发 app 的话，那你是不是额外还要自己写 API， 然后一样放在这个机器里面，那这样这个机器会快才有鬼，是不是？当你把100个 app 放在同一台能量相等的虚拟机器里面的时候。他如果拿来跟十台每一台都各自有一个 APP， 然后运算能量相等的 VM 来相比的话，谁会比较坏？好，所以云端不可能只是一个 hosting， 好，当你把云端当成 hosting， 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错的。好，虽然它很快可以让你达成老板的需求。但是云上不是只有 hosting 而已，它很多东西啊，哦，包括早上 Eric 在 keynote 的时候讲的，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有除了 VM 以外，哦，还有 storage， 还有 SQL database， 然后还有 service bus， 还有 mobile service web， 哦，到极客，哦，这些，或者是你以后想要玩 big data 的话，它上面有，哦， HD insight， 哦， machine learning， 还有那个 stream analysis 的那一些 service 在上面，哦，所以它绝对不是只有 VM 而已，哦，它绝对不是只有 VM 而已。但是大多数的老板都认为把我东西包一包丢上去就解决了，这个做法虽然不能说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公司需要服务更大的 client， 更大的 user， 更多的客户的话，你把系统放在单一个 VM 里面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做 scale， 没有办法做 scale 的 service。没有办法服务到百万级以上的 user， 绝对不可能。哦，因为就算你使用放大机器量的那种 scale up， 它也是有上限。哦，它不像你摆在公司里面的机器可以装到 32颗、64颗 CPU， 你可能有几百的 core， 但是在云上面，因为架构的限制，它最多只有16个到32个 core， 所以再怎么样，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大到可以和 local 端的 server 相比。那我们为了要平衡，甚至于在云端上面拿到更大的好处，比如省钱，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够把它当成单一个运算个体上去看，你要用更大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也就是说，你的 app 应该是可以横向扩张，如果没有办法扩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support 一定数量以上的 user。那刚刚我们讲，老板很喜欢用 VM， 那就代表上云，为什么快？快，那然后又不用改 code。看 developer 听到这一句话就很爽，对不对？我上云了，而且还不用改 code， 你看我多厉害，对不对？好，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思考架构，也不用花太多精神，因为你直接上去了，直接上去原本的架构都没有动过，然后那个 session 还是 improc。session 如果是 improc 的话，会破坏 scale。等一下会讲。不然的话就是老板要求的。老板要求的话就像刚刚的案例啊，3天。你3天有可能把整个公司的系统上去吗？不可能。对啊。不然的话就是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以前云刚出来的时候，它被形容得很神，不是吗？好像投资云端运算就是一个那个吃大力丸的股票一样，不投资的话你就亏钱了。那还有就是 IT 不用再学额外的东西，如果你公司里面有 NIS 的话，他们可以用现有的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灌 server， 一定知道怎么加 Hyper-V， 一定知道怎么把实体变成虚拟 P2V， P2V 的工具这样下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会驱动你只用 infrastructure。其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啦，就是控制权。因为有很多 NIS， 甚至于很多主管相信，我看到的东西比较安心。如果我看不到的东西，也会不安心。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啊，对。我在公司里面架设一大堆的 server， 我甚至于不惜花重本，架一个 Oracle 的 server， 然后买一台抽霸机器，有没有 CPU 有64颗的那一种，然后记忆体还可以升到256G， 那一台要几百万，但他宁愿花那个钱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到，因为他看得到，他才会认为这个投资是有效，那当我们进到云端的时代之后，这个控制权会从你的手中慢慢的稀释掉。虽然可能对于身为 NIS 人来讲，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当 infrastructure 变大的时候 ，NIS 还是要某种程度的摄入，来去管理它。对于开发人员而言，其实我只要专心在我写的 code 上面就好了。对，早上。早上 David 也说了嘛，开发的人最怕就是 maintain， 最怕就是 maintain， 横跨开发和 IT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要牺牲掉某些部分，对，所以开发的人比较希望说他能够聚焦在他自己的 code 就好了，在自己的 code， 那其他维运都不想管，那这种情况，在你进入云端之后。会影响到你怎么选择。当你需要进入云端的时候，你一定要释放某种程度的控制权，不然你进不去。当你释放了控制权之后，你就会发现云端的世界是如此的广大。那这边的这张图看起来好像跟早上不太一样的。我没有看到 OS， 我没有看到软体，我没有看到 middleware， 然后我又没有看到 networking。其实这是一个披萨店，你自己做披萨，和你到餐厅去吃披萨的差异，你可以感觉一下自己做披萨，你什么都要有，对，你要自备材料，然后你要有瓦斯，然后你要开火，然后你要有煎锅， 哦，然后你自己要去炒，你自己要去煎那个披萨。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去一家哦披萨店，哦去披萨店的餐厅去用餐的话，你什么都不用管。哦，你只要看到披萨就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哦请人家外送，哦请人家外送来的披萨的话，你可能只要准备一些东西，比如像汽水和餐桌，你就要准备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哦，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类比我们现在的 cloud computing 的话，哦，你想要越多控制权，那你需要做的牺牲就越大，你要负的责任也越大。哦，所以当你把公司的主机包到 VM 上到 infrastructure 的时候，你还是要去负责管，不是说你上去了就没事了，你还是要负责去管理那一个你的 VM。哦，所以你愿意花多少成本在控制权上面？对，可以思考一下。哦，你愿意花多少钱？哦，花多少时间？哦，成本也很多。哦，包括看得到或看不到。哦，看得到的就是 server 的钱。哦，看不到的就是软体的钱。那还有你要请人去维运啊。对，你不可能 server 买到那边就没有用了，就没有人去顾。对，一定要有人去顾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愿意释放一些控制权的话，可以把某些成本压下。对，那这也是导入云端运算最重要的根据。哦，就是云端可以让你省一些钱。哦，而且这个钱有时候很多。哦，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嘛，我花个几百万买一台很强的 server 放在公司里面，那如果我用相同的钱上云端，我可以用多少 service？ 对，现在 Azure 上面也有 Oracle DB。对，我可以开个，低形态的那个 VM， 然后我开到最大级，说不定200多万，我可以开好几十，我可以开十几年，当然我没有细算呐，对，但起码可以撑好几年，哦，起码可以撑好几年，哦，所以控制权一定会影响你怎么去使用云的环境。哦，你希望什么都要控制 ，OK， 你可以用 VM， 哦，你可以用 VM， 你觉得有些事情我不想管，哦，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个 platform。好，哦，那如果你是一个 user， 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管有没有东西可以用就好，那你就去买别人的软体就好，比如说 Office 365，哦，或者是 Salesforce CRM，哦，或者是哦。斯艾普啊，可能有一些 online service 之类的，哦，你可能只需要 CRM 或是 ERP， 那你就去买人家提供的 online service 就好了，你连开发人员连 NS 都不用买，都不用去养，你就可以有这些哦这些 resource 可以用。哦，如果你愿意牺牲一些控制权，你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哦，比如说你可以专注在本业上，尤其是软体公司。尤其是软体公司，哦，你可以把精神放在你的软体开发上面，就不用再花那么多钱去雇 NS，哦，因为雇 NS 虽然可能不贵，但是也是钱，哦，而且现在逢22K 必反，对不对 ？NS 薪水绝对不止22K 啊，哦，那当你把控制权移转出去之后，哦，你可以更有效去使用云端的资源，当然这会跟你的 AP 的架构有关系。哦，等一下会提。那你把控制权释出之后，由供应商去负责，哦，他一定会提出，哦，相对应的 SLA 给你，也就是他一定保证99.9%，起码，哦，你的服务会是活着的，哦，在你没有出任何错误的情况之下。哦，它可以保证你的服务一定可以活到超过99.9%。好，那既然你愿意把控制权释出，那你的成本一定会降。哦，成本一定会降。哦，光是人就可以降很多。哦，光是人，那再来就是机器和软体，哦，都可以直线下滑。哦，都会直线下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在本地和在 cloud 有什么差别？哦，刚刚我们都一直在提控制权嘛，对，在 local 的话，控制权你最强，哦，最强，你什么都可以，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哦，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好、哦，八，资料是放在 local， 所以老板会很安心，对不对？哦，资料放在 local， 然后 database server 也在 local， 所以老板很安心。对，我就觉得是多虑的，我一直觉得，因为在 cloud 上面其实有很多资料都是被 encrypt， 跑这边家里，除了 SAS 那种以外，哦，因为像早上 David 有说嘛，那个 Google 不都看偷看 Gmail 信件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SAS 的资料安全性可能有待商榷，哦，有待商榷。当然不是，我不是说所有的 SAS 都有问题，哦，但是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可能大家稍微谨慎一点，哦，比如说换到 Outlook.com 啊 ，Outlook.com 或是 Office 365嘛，起码它还没有传出微软有偷看人家信件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东西上到云端去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标准的哦标准的环境，然后有标准的流程可以走。哦，最近不是很流行 SOP 吗？哦，导入云端是某种可以让你某种程度 create 一个 SOP 出来。哦，今天 David 也有 demo 他们公司的云端的开发环境嘛？对，我可以用 VM 的标准化来确保哦大家所用的开发工具开发环境是一致的。好，然后成本绝对会比较低，哦，绝对比较低，因为它是随选也是自助的，哦，你可以选择24小时里面只有开8小时的机，哦，只有在你工作的时候开机加入关机，好，哦，那它的费用就是跟你收8小时，哦，这一点和在你买一台电脑放在那边就不一样，哦，你买一台电脑放在那边，这24小时都是你的财产，当然你也要算它的折旧。哦，所以一台电脑活个三五年，哦，活个三五年，那你用同样的成本去换算，你用 Cloud VM， 看是不是会比较好。好，那再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的哦差异。那我们这一堂课是讲 IaaS 到 PaaS， 对，所以这两个差异要稍微比较一下。这个对开发人员可能会比较有感，哦，会比较有感，因为 Platform 就是专门给开发人员用。好，哦，Infrastructure 的话是给 NIS 用的，那里边那开发人员就是只能要求 NIS， 哎，你在上面帮我建一个环境好不好？哦，然后可能还3不5时要拿那个咖啡蛋糕去孝敬他一下，不然你让 NIS 不高兴的话会怎样？不知道。哦，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哦，一个形容啦，啊，哦，如果说公司希望使用云端来做他们的环境的话，哦，当然看公司里面的主体谁比较有产值。如果是开发为重的话，那可以选择 Platform，哦，因为 Platform 可以帮助你，哦，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使用，很多的资源。那可是如果你公司是像 SI 啊，或者是那种 hosting 的，哦，自己在做 hosting 的那个公司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偏向 infrastructure，哦，完全是依公司的属性来决定，哦，但对于软体公司来讲，哦，把焦点放在 application 会比放在 VM 重要，哦，这是绝对的，哦，把焦点放在 application 上会比较重要，哦，因为实际在跑的是 application 而不是你的机器，哦，你的机器只是一个载具而已。好，那我们再进入哦，再进入那个 infrastructure 转到 platform 的主题来。好，哦，那我们有三个主要步骤了。哦，规划，然后设计，然后再来就是实际的领域。哦，这三个步骤，你当然要先看你的应用程式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卖票的网站，哦，卖票的网站，那你网站里面有用到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用到一些特殊的资源，哦，特殊的资源或特殊的元件，哦，比如说你可能 有用到 AD， 有可能用到 OS， 有可能用到 Facebook，哦，这些都有可能，哦，有没有用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平台，像是一些 R 啦，或者是 MATLAB，哦，这种科学分析的软体，哦，那你放到云上面，哦，你放到云上面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哦，主要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会像前面那样讲，只是老板叫你一句话就可以丢上去，哦，就丢上去那个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就是说你的应用程式放在云上是为了要分散主站的流量，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哦，或者是说你的资源是不是有太过集中，尤其是在 B 验，哦，在 B 验你在一台机器里面，通常 Web、IIS， 然后 Application Server 和 Database 放在同一台，对。这种情况资源就是太集中了，那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分散？好，还有就是你的资料储存 的特性，你是存在资料库呢，还是你有其他的 resource？ 好，档案系统也好，哦，档案系统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散开来的资源，有没有 NoSQL？ 哦，有没有 NoSQL 之类的？哦，那你有没有需要做到 Big Data？ 哦，要导入 Big Data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或者是说你只是暂存资料，哦，就是暂存资料，比如你可能只是做一个 buffer 而已，哦，里面只有一个 buffer， 那这个 buffer 你可以放在，哦，什么地方？好，哦，那我们一般都认为你摆在 B 页里面，单一台机器里面的做法是集中式的，哦，是集中式的，哦，但是在云上面是分散式的，哦，云上是分散式的。集中式架构可以让你很简单的部署，没有错啦，哦，因为什么东西都在一台里面嘛，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那个应用程式所需要的 config 都设好了，资料库都灌好了，对，我把 VM 丢上去就行。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因为太集中了，你要做扩展很不容易，你要做扩展很不容易，像你可能只需要扩展网站的能量而已。可是你把它锁在 B 页里面，又这么集中，对，你想要扩张网站，等于是连同后面的那些全部都要扩张，哦，这样子你不但是会花很多的冤枉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看到扩张后的效益，哦，还不一定看得到，对，一台 A 5的虚拟机器，哦，我可能一台平常要花一个月大概五六千块，哦，一个月。那我今天要扩展到十台，就变成一个月我要花五六万，哦，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它的实际效益并不大，哦，并不大，光是资料集中这件事就很麻烦，哦，因为每一个虚拟机器都有一个资料库啊，你要怎么确保那些资料是同步的？对，好，那现在就可以来稍微想一下，哦，你要怎么样去？你现在有一个应用程式要上云，哦，你要怎么去规划，哦，你要怎么去规划这个应用程式，哦，比如说它可能需要多少资源，哦，它需要多少资源，那你的可用性，哦，你希望的可用性多高，哦，一般都是 Cloud Service 提供的可用度就差不多了，哦，也就是说你可能希望它是 99.95%、哦，那刚好云端的服务可以提供 99.95%、哦，这样就够。如果说你要求到四个九或五个九，那可能就是你自己的部署上面要做调整。对，因为通常云端供应商承诺你的就是那个数字，哦，比如说三个九，哦，或者是三个九加五，哦，他会承诺这个数字，但如果你要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要对你的部署、对你的架构做一些调整，才有可能达到。好，那再来就是你需要多少控制权。我们需要多少控制权？刚刚我们说了嘛，控制权越低的话，哦，你能获得的自由度可能比较高一点。这个是相对的，哦，这是相对的，因为如果你只愿意花心力放在你的 application 和 data 上面的话，你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云上面的 service。我可以把资料摆在 storage， 我可以把资料摆在 SQL database，哦，我可以把资料摆在 DocumentDB 上面，哦，我可以把资料摆在任何一个，哦，我想得到的地方，哦，那我的 web，哦，我的 web 我可以选择比较小的，哦，比较小的 VM， 反正我需要的时候我再把它扩张就好，哦，我不一定说一开始就要用到这么大的 VM，哦，那我中间呢我可能会需要 cache， 我可能需要 cache， 那我就再把 cache 加进来就好，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放掉这个自由度的，放掉这个控制权的话，你可以获得的反而会比那个你抓住的控制权还要多。好， 那你需要多少的 storage？ 好，当然现在在云上面的 storage 的成本都很低啦，哦，都很低，不像之前，哦，现在 storage 的话一 G， 哦，一 G 的 block 才零点多，台币零点多，哦，你放的 ETB 也没有很贵，哦，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公司做生意做的比较大，它有跨国，哦，它有跨国，或是你的客户在国外，那你应该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哦，在云上面它有很多个点，哦，它有很多个点。好，你不一定要把公司的网站放在东亚，哦，你可以把它放在日本，你可以把它放在新加坡，或是你把它放到，哦，放到爱尔兰，或是放到美国都可以。好，哦，但是重点是你的客户在哪里。哦，不要让客户千里迢迢的越过太平洋或大西洋连到你的 data center。哦，因为那样子的话网路的成本很高。好，那你可以思考一下，哦，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应用程式在 Azure 上面有哪一些对应的 resource。哦，网站的话当然就是 Web App，哦，Web App。那如果说你中间需要做一些 workflow 的话，哦，你可以在背后再加一个 logic app。哦，多层次的应用，哦，多层次的复杂应用，哦，我个人比较建议使用 cloud service 去客。哦，多层次的就是你的应用程式可能比较复杂。哦，可会涉及到很多的 component 的时候，哦，就请你使用 cloud service 去做，会比较有，哦，会比你能够控制的会比较多啦，哦，比较多。那行动端的话，你可以使用 mobile app，哦，早上比尔叔有提到那个 mobile app，哦，或者是说，如果你觉得后端的，哦，后端你可能有一些 service，哦，那你可以使用 API，哦，你可以使用 API 的 app 来做。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学术单位，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运算，大规模运算，或是你有科学研究的需求的话，哦，你可以使用 Cloud Service 里面安装，哦，里面安装 HPC 的 Component，或者是说你在 VA 里面安装 HPC 的 Component，哦，去驱动它做比较大型的那一种运算，哦，或者说你也可以使用 Hadoop，哦，你也可以使用 Hadoop 去做一些大量运算。好，当然你需要控制权够多的话就是 VM， 好，就是 VM。那如果你公司需要混合云的架构的话，就是说你的应用程式可能需要连到本地端去取资料库，好，这个架构其实还蛮常见的，好，因为大部分的老板还是不希望把 database 放到云端去，好，就是我看到的比较安心，对，所以他们会希望能够建立混合云的架构，好，那混合云的话 Azure 有 Virtual Network 可以提供。哦，只要公司的防火墙够力的话，就是说有支援那个协定的话，你甚至可以做 side to side 的 VPN，哦，这些都是可以做。哦，那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哦，当你的网站的流量，当你的系统流量变得很大的时候，你认为哪一种 scale 会比较好？哦，手动或是自动？哦，手动或是自动？哦，当然，自动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啊，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快速反应，它是属于快速反应的。哦，但是如果你的经验不足的时候，你贸然的设定的比较高的 scale 的水准的话，反而会让你的成本变高。哦，比如说你可能预期10万个 user， 哦，10万个 user， 你现在的能量可能两台 VM 可以负载10万个 user。那你的 auto scale 条件超过10万使用者的时候，我去膨胀10个 VM， 我去膨胀10个 VM， 那如果刚好就多那一个 user 的时候，你就变成多了10台 VM 出来，对，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对你的营运成本会有伤，对，而且 auto scale 里面还有一个参数就是它要保留多久？通常是20分钟或是几个小时，对。那在这一段时间过后，它在侦测，如果发现人数下降了，它就马上缩回来。哦，这个是 auto scale 的运行的方式，哦，运行的方式。那它的优点就是自动化，哦，优点就是自动化，但它的缺点就是它是摆你的参数，哦，它是依你的参数来去做的，所以如果你的参数没有设对的话， 这个 auto scale 反而会帮你虚增更多的成本。哦，那我们再 回头来看手动。哦，手动的话你就可以很精确的去下要不要做 scale。哦，要不要做 scale。哦，你按照它的，哦，它的那个能量的图表去设。绝对准。哦，绝对准。但是缺点就是你要人在那边看。哦，你要人在那边看。所以这两箱权衡，哦，你们自己可以，哦，稍微思考一下，哦，哪一种比较经济实惠。哦，通常会手动一阵子。哦，会手动一阵子。之后再把它改成自动。为什么？因为你的手动的过程里面要去找那个参数。哦，找到一个合理的参数来去设你的 auto scale。哦，然后再观察一阵子。哦，找到一个最经济的，哦，最经济的参数的设法。因为这个每间公司都不一样。哦，每个系统都不一样。哦，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种是最好。哦，这个要看每个公司每个系统的特性来决定。好，那再来就是你应用程式已经确定要上去了，然后你也找到，哦，适当的地方，比如你要放在 Web App， 那你后面的 Storage 要怎么理？哦，像是你在刚刚我们看到集中式架构，哦，集中式架构里面，哦，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那当你要上到云端的时候，你势必要分开，哦，你是要分开。那分开的时候，比如你资料库，你觉得你可以放在 SQL Database， 还是你觉得你需要更高的 performance？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放到 SQL Server on VM。哦，这是一个决策点。那或者是说，你可能看到现在坊间很多人都在用 MongoDB 啊，哦，或者是一些 NoSQL 的时候去，哎，你觉得不错，哦，你觉得不错，你想要用，哦，那 Azure 上面也有 Table 或者是 DocumentDB。我看一下你选，甚至于说你想要自己加一个 MongoDB 也行，哦，也行。好，那如果是大型的，哦，资料的散布，就是你可能做的是一个媒体的网站，哦，媒体的网站，媒体的系统，那你希望 deliver 到 user 手上的速度更要快，哦，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使用 CDN，哦，但是 CDN 会需要你把资料摆在 storage 才会生效，哦，才会生效，所以。当你决定要使用 CDN 的时候，你的那一些要散布的资料全部都要放到 storage。哦，但是你不用担心说它可能会造成什么 delay， 基本上不会的，哦，基本上不会。好，那如果说你需要 big data 的话，哦，你就要进一步评估你需不需要用 Hadoop，哦，需要用 Hadoop， 或者是你需要什么 data factory， 哦 ，data factory 这一些帮你整理资料的服务。哦，那还有就是 ，Azure 上面其实已经内建了这些能力了，就是当他发现你的服务中断的时候，哦，他会想办法去把它 recover， 哦，去把它 recover， 这个就是失效域的能力，哦，他会自动的把你的虚拟机器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重建，哦，他希望能够尽力的去避免你的服务断掉，哦，但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 VM 要两个。哦，你要有两个以上的 instance， 它才可以保证你的，哦，你的 SLA 可以到 99.95， 哦，这是它的规定，哦，这是它的规定。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的应用程式或者是说微软他们在，哦，在例行的更新发行的时候，他们会在背后更新 Azure 所有的 VM， 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服务中断，因为有一些更新是要重开机的。哦，所以你的应用程式更新肯定要重开机，对，那这个时候 Azure 会依照不同的批次来去更新你 VM 里面的软体，甚至你的 VM 里面的 OS， 哦，那这种情况我们叫更新域，哦，它会依照不同的，哦，不同的批次去 update 来减少你服务中断的几率。好，那我们刚。哦，思考一下你的应用程式，如果要上云端的时候，你要怎么配置？哦，怎么配置？可以用到哪些资源？之后，我们来做第二步。哦，第二步，哦，第二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你的集中改成分散。哦，把你的集中改成分散。 好，因为只有分散才可以让你的应用程式有更好的 scale， 有更好的 scalable 能力。好，它一定要分散，它一定要分散。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些方法改善集中的程度，比如你可以把 session 摆到 cache， 摆到 DB， 好，那减少使用 session 的程度。哦，虽然不是说不能用，哦，但是尽量减少，哦，尽量减少，这也可以减轻你 cache 的压力。哦，那减少特定服务或机器的使用，哦，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应用程式会依赖某些机器，哦，会依赖某些机器，因为像有一些应用程式它会用 IP 去锁 application server 的位置，对，像这种情况你可能要改用 DNS， 哦，改用 DNS 或是 worker role 这样子，或者说把你的 application server 搬到 web job 都行，哦，都行。那中间的通讯你可以改用 Q，哦，因为在同一台机器里面，你可能是透过记忆体交换，哦，透过记忆体交换。但是当你分散出去之后，两台机器会是不同的电脑，哦，会是各自的个体。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记忆体交换，你只能透过网路，哦，只能透过网路。那与其花时间去写 WCF， 你就直接用 Q 就好了，哦，直接用 Q 就好，用 Service Bus Q， 哦，微软有提供 SDK 来帮你减少这部分的负担，你只要知道怎么读写 Q 就好。那加入中间层，哦，加入中间层就是说，尽量的让应用程式，哦，应用程式把它分解出来，把它分解出来，你的 Web。就做面对客户的事就好，哦 ，Web 前端就做面对前端的事就好，中间的应用程式处理、讯息处理，哦，请你把它抽到独立的应用程式，哦，抽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式，哦，这样做也是为了说，当你的流量大的时候，你这些层次都可以 scale， 都可以各自的 scale， 哦，那 scale 出去以后，也不会影响到前面，也不会影响到后面。就算是中间死掉了，前面和后面也不会影响，哦，因为它没有很凝固的那种耦合性，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继续让它 run， 那 Azure 也会在短时间里面把那个死掉的服务重新启动，对，那你的任务就是观察那个服务有没有正常的运作，这样就好，对，其他的工作就是交给，哦，就是交给你的程式，交给 Q，哦，来去做处理。哦，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应用程式切出来的每一个，哦，切出来的每一个都要能够独立运作，哦，都要能够独立的话，他们都各自会活在独立的机器里面，哦，它不应该缺少，因为缺少什么东西就不能跑，不行了，哦，它一定要能独立的运作，哦，然后每一个应用程式里面的元件，哦，不要做太多事情，因为你做太多事情可能就会造成间接的耦合，哦，在分散式的环境里面，这种耦合应该越少越好，除非它可以被归类为同一个 job，哦，归类为同一个任务，你才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哦，那元件之间，刚我说嘛，使用 Q，哦，使用 Q 来截断，哦，来截断它的耦合机制，哦，使用 Q 来截断。那最后就是你要在程式里面适当的加入容错，哦，因为你不知道网络什么时候会断。哦，你不知道网什么时候会断，你不知道机器什么时候会宕机，即便它会 recover，哦，即便它 recover， 你还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宕机，哦，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加入适当的重试机制，哦，适当的重试机制，哦，比如说你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哦，失败，第二次过个五秒再试，如果还是失败的话，第三次再过个五分钟去试，搞不好就可以了。哦，那当然这个重试的机制和原则，哦，就要看你的应用程式的状况，哦，来去决定。但重点就是说，不要因为小小的问题，比如刚刚好就是顺断连不上，然后应用程式就死掉了，哦，最好是不要这样，哦，你的应用程式不能这样，哦，即便是顺断，哦，它也应该不会受影响，顶多就是给个 log，哦，给个 log 出去，然后告诉开发人员说，哎，这个应用程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状况，要去注意一下。哦，不可以让它宕掉，哦，不可以让它宕掉，因为宕掉的话问题会更大。 好，所以我们可能会用某一些架，某一些基本的架构来做，像是我用组合的方式来做，或者是我的每一个元件之间是松散耦合制的，然后尽可能让每一个 app 的元件都是无状态，虽然有点难，但是它是关键，虽然有点难，但它是关键，那还有一个是 eventually， 在云端的你的作业流程，它很强调就是 eventually， 就是不管你做几次，到最后结果都是一个，它不可以做被做两次。不管它中间是怎么做的啦，它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一个，没有第二种结果，就好像你在 ATM 领钱，对，哔哔哔哔哔，然后我领10万块，撒币出去，他扣款了，钱没出来，对，那你再做第二次，钱出来了，但是他又被我扣了一次。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即便你中间发生了什么错误，发生什么错误或者做了什么事，它的最终结果应该只有同一个，最终结果就是同一个。那你的应用程式可能，如果说你是需要给 provider 给一些 client 用的话，你可能还需要用到多做的架构，多做的架构里面可能有单一执行的，或是单一个主态的，或是多主态的。不同的架构会有不同的设计方式的，而且基本上做到多执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多租。会做多租是因为我不想要维护太多的code，我不想要维护一个客户一个code，那很累。对，我希望大家都用同一个code来当 base。对，这样的话，软体公司开发的人也很省事。对，所以大多数都会导向到单一个体。单一个 code 的那个元件的方式去设计，除非有真的有特例，他愿意付你1000万叫你改一行 code， 那我就例外了，那我就例外了。那可用性的话，可能会有类似于看门狗，就是帮你监测你的应用程式是不是活着。其实 Azure 有这样的服务，Azure 有这样的服务。那或者是说更新地，其实 Azure 也有内建，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比较不需要担心的。好，那你什么都弄好了之后，你就可以 deploy。那 deploy 的话，你可以有 VS 的啊，或者是你可以用 VM 的，或者是用 cloud service 的自动化部署都可以。其实这个部分我比较建议，即便你是开发人员啊，你可能还是要学一点指令。指令作业的话，会比你在 UI 里面过来过去来的快。那某种程度啦，不是说你什么都，你每个指令都要会。那资料的话，你可以使用 SSIS 啦，或是使用 Migration Wizard 的方式去移你的资料库。资料库移转相对来是简单的。Storage 的话就是 Azure Storage Explorer 直接上传就行了。那跟应用程式更新的话，你可以走预备环境或是逐步更新，预备环境比较快。预备环境比较快，但是它有潜在的额外成本。潜在的额外成本。那逐步更新。是没有额外成本，但是更新很慢。你自己去权，你自己去权衡。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讲 DevOps DevOps 的时候，一定都是，这个我就快速提一下，就是两方一定都会指责嘛，对啊。如果说你没有 DevOps 这种 process 的话，双方一定都不认账，没有人会认为你是错，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错。所以尽量就是导入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个 VS Online， 用 VS Online 来帮你整合 developer 和 operator 之间的意见，然后配合比如像 Scrum 这样子的 process 来去处理。最后一件事有一点很重要，这个主题讲的最后一件事，而且是我记得没有说是今天才发生还是昨天。我其实那是在脸书上看到讯息的。使用云端一定有风险，使用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这个公开说明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每一个服务的特性，服务的细节，也不用到很细节，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服务哪边不能用，哪边用的也会有 trouble。 不然就会有，不然就会像这个。好，这个是今天我在脸书上看到的。好，虽然这是在讲另外一个佛歪的啦，好，但是在 A 九，我相信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哦，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都三令五申的告诉大家，哦 ，A 九的毕业里面那个低潮千万不要用，哦，这个个案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哦，他用到了 instant storage， 然后 VM 停掉的时候，所有资料就没了，哦，这里和 A 九 VM 的低潮，哦，状况是差不多的，哦，所以当你在选用服务的时候，请先阅读它的使用说明书。哦，你起码要知道它的限制，还有它的一些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哦，服务不是十全十美，它某些程度一定会有问题，但是说明书一定会告诉你。哦，如果他没有告诉你的话，请你去骂我人。哦，所以基本上，哦，请你在使用服务之前先阅读一下 document， 绝对有效，哦，绝对有帮助。好，那我的议题基本上就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你不好意思开口，你可以私下来问我，没关系。好，那这是我今天的议程，好，今天内容，谢谢大家。